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贝。
我是艾梦。
这两天呢，又到了毕业季啊，中国的高考季。那每年的6月7号到10号呢，莘莘学子赶高考的这个几天。所谓高考，就是高等教育的入学考试。在中国呢，这个考试是可能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考试。整个12年的这个成果就在这个几天得到了检验啊，到底进什么大学啊，未来会选择什么专业？那么这个几天呢，就会有一个见分晓的一个感觉，就学生啊、家长啊和社会都会非常的重视，也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尴尬和畸形的现象，可以说是太重视了。那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美国这边也是一个临近学期结束也有一些重要的考试比方说SAT 啊，像 AP 考试啊，虽然不像中国那样一考定终身，但是也是一个非常繁忙的季节。艾蒙，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也是，但应该还是没有中国那么繁忙。就是美国的孩子还是相对稍微轻松，因为他们比较多方面发展嘛。那其实刚才我们开始节目开始分享的这个，艾梦讲到毕业歌曲嘛，这首我就分享一首温馨的这个毕业歌曲，因为我就记得这好像以前小时候就是不管小学毕业、中学毕业、高中毕业，这个毕业典礼都是大家泪流满面的时候了，因为最多这个好朋友好同学要离开了，年轻时候的这个单纯和热情哦，都是在这个时候会显现出来，但是出社会之后就会越来越发现真诚的朋友是越来越少，真的会很怀念这个学生时代。那其实我觉得台湾跟中国大陆应该都是差不多啦，那他们孩子的这个考试压力都是很大，就是整天在补习读书，补习考，永远考不完，永远读不完。那刚才艾贝说那个高考哦，说你们的高考就是是考大学对不对？高考就
是高三的学生考大学。
对，你们叫高考，因为我是在看一些陆剧的时候，我看到，哎，他们讲高考，高考就说，哎，高考，因为我们台湾说高考是公务员考试的意思，
哦，
他们在讲高考是什么东西，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高考好像是孩子的考试，
就是高等教育入学考试，
啊，
我们就是大学，就是高中以上的。
对，就跟台湾的叫法不一样，所以我要在这边顺便解释给听众听一下。台湾我们叫高考是公务员的参，
那为什么高呢？因为是高等职务吗？
高等，对，高等职务，高等公务人员什么东西的，我也搞不清楚。那个也是非常难考，高等公务人员的考试好像也只有录取率也只有1%2%，非常的低。很低，然后这个时候，但是我觉得现在讲到这个高考，不管是这个台湾是叫联考啦，联合入学考试，
嗯，
我们是叫联考。那其实我的孩子都没有参加过这个台湾的任何的联考，他们也没有在最辛苦的这个国中、高中在台湾读书，所以他们是挺幸运的。他们来美国读书，好像也没有受到很辛苦过，因为他们在台湾待的那几年，其实台湾相对就学的是比较多比较深，所以他们来美国以后，他们觉得美国太简单，他们觉得很容易，其实就是很容易读。像我儿子他今年申请到他理想的大学，也因为疫情的关系，他没有考 SAT， 就他就很顺利的上了这个学校。那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他倒是花了很多的钱给孩子补 SAT， 结果没考 SAT， 他说我都白花钱了。他也是，哎，这个人算不如天算啊，所以这真的很难讲。所以其实我自己是认为说，美国的教育确实是，其实还是给孩子蛮多自由空间和这个时间，可以学他们自己想学的一些东西，不像亚洲的孩子在这个年纪完全就是被逼坏了，他们就是一定得读那些他们不见得擅长或是不见得想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现在未来的趋势呢，因为资讯太快了，所以自学者其实是越来越多了，他学的东西其实有时候这个学生比老师知道的多厉害的，其实也是在所多有啊，我觉得是也是常见的。
是啊，现在的信息量要比以前啊丰富很多，所以孩子们就越学越多。
真的，
在美国也是，很多孩子其实虽然这个学业科上科目上没有那么像中国那么紧张，可是他们也要做体育啊，也要做社会活动啊，也要做音乐，还是挺忙碌的。其实我看到这个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这样的童年呢，我心里其实是有一点悲悯的。想想我们小的时候，还有我们的父母小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的童年就真的可以无忧无虑的玩。到现在我们是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是越来越多，你想以前小孩子养到7、8岁就可以帮助家里面下地干活，可是现在呢30岁可能你的博士后啊，一个博士生或者博士后还都没读出来。以前说生一个孩子就是多加一双筷子，而现在多生养一个孩子要比只是养一个吃白饭的人那可是麻烦多了，更别说小孩子如果学坏或者对自己他人社会造成一定的危害，那就更是让父母崩溃。所以总的来说还是人类的信息量在剧增，因为需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就得越来越去抓紧的去学习，越来越难。好像我们的前半生，我们这个十几岁20岁这个最好的青春时光，我们全是用来学习，这样子我们才能换来一份工作，挣一份体面的生活。那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在小学中学甚至到大学，所有的上学都是带着功利的目的，都是为了应付那最终来的考试，或者是为了去学一门专业将来好找个工作。所以在我们受教育期间呢，很少有这种纯粹的不带任何功利和目的的纯粹的就是探求，对知识的探求或者对思想的训练，我们现在已经这样的教育经历已经不是很多。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想带着听众朋友们一起啊，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走一次思想的训练，完成一次思想的探索，来一次纯思想的享受，别有一番风味吧。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网红名哲王东岳先生和他的中西哲学启蒙课。
对，好哦，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是什么叫做网红名哲啊？
哎，网红名嘴呢，就是网络上一些人对王东岳先生的评价了。所谓网红呢，就是在网络上走红的人啊，有流量的人。那名嘴呢，就是他与学院派哲学家相对。所谓的名嘴，就是民间哲学家。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指那些没有在高等教育受过专业哲学训练的人，而且他也不是在以学术机构与哲学教学或者哲学研究为职业的这样一群业余的哲学爱好者。复旦大学的陈嘉英教授关于明哲，就有一次有人问他，哎，说你复旦大学作为中国比较早的一个权威的一个哲学系的教授，你说说你跟明哲区别在什么地方？然后陈嘉应就说了，他说不管这个一个人的知识，这个哲学知识来的顺序是怎么样，是自学的还是专业的哲学教育的，但他说他自己去努力读懂的那些东西，就不像哲学，就是明哲们，他们在读那些已经寄存的东西的时候，是为了去建立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服务。这也是王东岳说，他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哲学家，中国的哲学家就是哲学史家，就是哲学的历史，哲学史家，他去读那些已经存在的哲学体系，哲学理论家他们的思想，而不是在建立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那么看来在陈嘉应等教授的观点来说，那个明哲们反而比较热衷于去为了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服务，所以他们的阅读的这个顺序可能是更为了去追求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那这个就是所谓网红明哲。
对， 我想这些网红网络的红人哦，他们常常以他们自己特殊的才华嘛成名，或者是他们有一些是搞怪作秀，什么很会讲话之类的，但被许多人就是视为像是一种喧嚣的泡沫，好像是有点贬他们的意思。那用来形容一个哲学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对，你说这个有点贬义啊，这个哲学其实对于王东岳先生的评论呢，正负两极都有，非常极端。比方说喜欢他的人说他是中国几千年哲思之第一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中国乃至人类下一期文明前瞻性理论的奠基人，说他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语言用词精到而准确，是近代以来少有的传统性师尊。但是不喜欢他的人呢，又说王东岳根本算不上是一个学者，连二流的都算不上。要说呢，他就是个自媒体写手，坐在家里整理材料，打乱排序，归纳总结一下，找一个牛掰的标题，然后就等着吃瓜群众来刷屏。那对于吃瓜
都是这样子，对
对，所谓的吃瓜群众而言呢，王东岳认为啊，标题党式的搞哲学，他说哎，确实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但一旦把它细分呢，就没有一处站得住脚。其实王东岳的理论，它涉及天文、地理、历史、生物、医学等等等等很多方面。那我呢是请教过几个专业的人，比方说我请教过一个学天文的，那个朋友是南大天文系毕业，他是天文学方面非常有建树的一个专业人士。那我他看了以后，他说对他来说，在他的专业领域内，王东岳的这个理论在天文对宇宙的表达是非常专业和精到的。
是啊，对，他的这个好像真的知识面是很广的。
对，人家叫他是通天教主，这个词也就有一点讽刺了的感觉。
什么都要懂一点了，什么都要懂一点，可见他这个他也够聪明吧？对，那其实这也是很有趣啊，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思考角度啊，主观感受都不会相同嘛，那其实判断也会不同。那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王东岳先生的这一些客观的事情。那王东岳他是生于1953年的七月，笔名是子非鱼，曾经是硕士，医学的硕士。那他毕业后呢，他留校任教，两个月之后呢，他就转入药物动物研究所担任所长。那在1995年5月，他成立方大科技公司担任董事长。那1993年6月，担任这个西安民营企业商会的第一任会长。 那1995年5月啊，他就脱离科研和经济的工作，重返书斋。那2001年到2006年，他曾经做过西北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以及西安交大管理学院的这个东方文化客座教授。他教的科目呢，有科技哲学研究生，就是在系统科学和这个系统自然观这个范围。那哲学还有哲学系的本科生，就是在人文现象的自然位置的这个领域，还有这个全校公共的选修课，也是包括一些知识的创新的逻辑路径和背景。那另外呢，他也曾经就受一些学府的邀请开办不少的讲座，那这些讲座视频啊，都在网上其实也有热传的。那我们也可以来听听这些讲座的课程，像是清华大学的《试论美的本质》，西安交大的《老子哲学与管理策略》，西北政法大学的《中国先秦思想史提要》，还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科学的定义与实质，还有西安经贸学院的中国古代的经济与文化形态。那目前这个王东岳的这个工作状态呢，他就是学者，他是一个自由的学者。由于他独立于任何的党派还有任何的学术机构之外，所以呢，他是被称为中国当代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独立的学者。
对，这位被称为像老子一样虚无又像庄周一样飘逸的王东岳先生呢，他的本专业呢就是医学研究生，医学硕士，但他20年来呢一直从事于哲学的研究和论述，而且很早就出版了他的个人的一个哲学的专著，就《物演通论》。无论是因为太晦涩或者太没有实用性，反正呢读者寥寥。那我记得就是罗振宇，就是罗胖曾经做过，在他的逻辑思维里面做过2期节目，就是推断，在2014年的时候好像吧，就推断啊，这个王东岳和他的《物演通论》在5年之内一定会大火。可是现在5年已到，《物演通论》并没有大火，而且在京东上卖的都就有卖，但是呢，也出了好几版，但是并不是好像热销的。读者寥寥，他自己说是读者寥寥。我们来看他著作不是很多，我们来就是浏览一下他的几部著作，对他的这个论述大致有一个。那第一个呢，第一部呢就是他的也是比较早出版的，就是《物演通论》，一共是35万字，3卷，180章，是1998年出版发行的第一版。那这本书的这个提出了他的一个核心的理论，就是地弱代偿原理。那还有一本也是很有趣的，这本书也是很值得一看，就知鱼之乐，就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就是知鱼之乐的出处。那么这本书呢一共是20万字，有30篇哲理的随笔，也是2003年出版。它可以被认为是《物演通论》的一个背景性导读。还有本呢就是2010年陕西出版社出版的，叫《人类的没落》。那这时候呢，他用了自己的笔名叫子非鱼。那在这本书中，就《人类的没落》呢，他主要是对人类现行的进步论和发展观提出了质疑，并对人类社会的系统性危机、灾难化前景以及加速度趋势敲响警钟。那第四本呢，他的著作就是《老子思想与国学源流》，一共是30万字，主要是探讨了老子哲学的发生过程及其与儒家思想的渊源关系。这本书还尚待发表。那还有呢，就是有一篇论文呢，《地弱演化的自然律纲要》。那这些整个的这个都是围绕着他《物演通论》，就是他第一本著作《物演通论》当中提出的地弱代偿原理这个理论体系。他的这个地弱代偿原理呢，无论你认可还是不认可，那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自洽的，就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一个学说了。那最近呢，我在网上呢也听了一些他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讲座，叫《中西哲学启蒙课》这一个讲座。那这本讲座号称呢就是没有意义却很有意思。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欢迎回到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今天晚上聊的是王东岳和他的这个中西哲学。那刚才我们在提到他有一些著作，那他的著作简介艾贝有大概帮我们介绍过。那在我们这个介绍中西哲学启蒙课之前呢，我们也是来看看他这个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就是叫做《物演通论》。那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他有提出他哲学上最核心的理论，就是地弱代偿原理。那所谓地弱代偿呢，就是说世间之物啊，后演的这个物种的生存强度，就是生存的顽强程度啊，总是呈现的递减的态势，一代是比一代弱。所以呢，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就得不断的寻找更多的支持因素。那这些支持因素就叫做代偿。那第一点，其实再解释一下，就是第一点就是它随着这个存在度的递减哦，后演物种它为了保证自己可以稳定持续的这个演存下去，它就会相应的增加和发展自己续存的能力的这个结构属性，这种现象就叫做代偿。那这个理论模型哦，把物质的演变运动啊放在了可以这个定量考察的基础上，并化解了既往的进化论的深层的困惑。既在这个宇宙演进的这个进化的过程中呢，就是为什么越高级的物种，虽然它的生存技巧是越来越高强哦，也就是说演存的属性越来越繁华，但是还是不能改变它们的存在效力越来越衰微的一个总体的趋势。那第二个就是王东岳先生他也认为说，万物演化的方向其实就是越来越弱的，生存度是越来越低的，但是作为补偿呢，万物的属性是越来越丰富，花样也越来越多，那人类文明也同时在这个样的规律里面 好像看起来是越来越强，但是其实个体依赖是越来越大，总体生存度也是越来越低的。
你说了这些我每个字都认识，可是我一句也没听懂，真的是太艰涩了，
挺艰涩的。
如果你对一些这哲学思想或者西方哲学体系缺乏一些基本的了解，一开始呢看这本书真的会比较吃力，会云里雾里的感觉。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它相对比较容易理解的它的中西哲学启蒙课，就像启蒙课嘛，还是可以大家都可以听的一个这个课程这其实是他的在一个学院的讲座的录音啊、音频啊、视频啊，我们都可以在网上听到， YouTube 上呢都可以全程的免费观看。那么我自己我是在喜马拉雅这个买的，那我记得那时候正好打折吧，100多块钱，我觉得还是非常合算。这个整个有很多很多讲，很多大概有一共有60个小时，我们来听一听他自己是怎么样给他这个课做一个介绍的。
好的，好。
我这课主要就是讲人类史上东西方最著名思想家的思想展开过程。我们讲了东西方文化溯源、西方哲学基础、宗述、老子、孔子、法家、佛教、易经、人体哲理、物演通论。我们用尽可能平朴的方式，真实的反映思想的运行方式。我们追求的是逻辑严谨、思绪深刻，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追求实用。如果你追求实用，你就一定会一直把自己漂浮在最浅层。我们很少有过纯粹的、无功利的、不带任何目的的思想训练和探求。那么这一次课呢，我就希望大家跟着我走一次思想训练，走一次思想探索，走一次纯思想的享受。
中原老先生啊，他是长须秃顶啊，戴着一个厚厚的眼镜，那讲话的速度呢，似乎比这个一般普通人来讲，稍微在他的课程当中慢半拍。其实他自己说，他本来是个语速很快的人，那为了让我们这些愚钝的人都能听懂呢，他就用慢的语速来讲。但他的嗓音，你有没有觉得低沉啊，很有磁性？而且他在整个讲话的过程当中，极少回过去修正自己的任何的口误，都是一遍不带任何的语言上的停顿，非常流畅。是的，我觉得这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演说的这个功力在那里，和他的声音和他的形象，我觉得就让人会产生一种幸福的感觉，大师宗一代宗师这种感觉，被他的颜值和他的嗓音所震慑。
好像他看起来不太像他的年纪了
五零后人嘛。
嗯，
但这个它整个这个课程呢，一共是分12个板块，每个板块都有5个小时，一共是60个小时的课程。我就简单介绍这个课程，我们听一听啊，这些名字，看看有没有吸引到你的注意力和兴趣。就第一个模块，东西方文化与文明溯源；第二个模块，老子思想主旨构成；第三模块，西方哲学基础综述一。下一个，西方哲学基础综述二。第五模块，孔儒，就孔子儒学，孔儒的文化渊源。第六模块，法家专论与国学的社会落实。第七模块，先秦诸子百家辑要。第八模块，人体哲理浅谈。第九模块，易经大略与应用概述。第十模块，佛教宗旨及其文化影响。第十一个模块，国学及国运衰落的原因与轨迹。第十二个模块，人类文明的趋势与危机。他自己说啊，这个课的还是有一些成本。其实我已经听完，我再听第二遍了，我就觉得还可以了，还是虽然不是特别华美，但听起来让我觉得还是，如果你不是追求实用性的话，所谓实用性就是说你懂了这些，或者说你了解这些可以帮你求职或者仕途有什么帮助，那这个就肯定是未必了。但是对于一个思想训练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不管大家有没有这个兴趣啊，如果你能够就带着这种沉思的、这种反省的这种态度呢，带着一种追求真实的这种感觉呢，也许我们也可以随着王东彦的课程陷入一些沉思。
对，就是其实不知道听到我听我们聊到现在哦，在的那个电波那一端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有被激起一些求知的欲望呢？因为王东岳老师的这个课程，它有60个小时，12个板块，相信啊，如果你全部都去听下来哦，也是会对这个国学常识还有科学知识有更多的了解。那我们今天节目呢，重点是要介绍中西哲学启蒙中有关于中医养生方面的这个知识和哲学的解读。一来，
这个就是他刚刚这个第八模块《人体哲理浅谈》这个。
对，我相信这个也是比较多听众会想要听和有兴趣的地方，因为现在疫情嘛，不管是怎么样，大家都很重视这个养生，很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医学的知识。那王东岳，因为王东岳先生他本人是这个学西医出身的，医学就是他的专业，那他以哲学的角度呢，来对医学养生方面给出很多的这个不错的建议和思考，那我觉得可信度是很好的。而且二来呢，我也相信这个无论你对这个终极问题的哲学是不是感兴趣，但是养生保健都是和我们绝对是密切相关，尤其是现在这个疫情时代。那其实大家对可能会感兴趣的话题，我们大概有整理一下，就是首先就是今天的疾病为什么会这么多，还有为什么会有烈性的传染病。那比如说这次的疫情啊，就是烈性传染病嘛。那这个问题呢，王东岳先生他是有他自己的看法了。他说什么情况下才会发生烈性传染病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高度文明了，我们今天的人口完全是集聚化生存了，叫做城市化的生活，变成人类动物园。那人跟人密切接触，人口高度的密集，以至于呢，任何一个细菌它变成烈性的传染，它的传染速度之快，它继续把你整死，然后这照样还是有效的传染。于是呢，他开始把你整死之后呢，这个烈性传染病的发生，确实就是因为人类文明城市化和密度的增高，高密度生存的一个细菌适应性的反应，它却是这个典型的文明病。那他也举一个近视眼的例子嘛，他说要人类过去很少有近视眼，那今天非洲有个民族呢，过的还是这个原始的生活，那在非洲靠打猎生存，他们正常的视力一般就是 8.0， 那你那个 1.5 的视力表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荒唐的废纸。那人类古时候的人类其实是很少看过这个所谓的什么近视眼，可是今天近视眼不仅读书人发生，他甚至小学生就大规模发生，还没上学近视眼就出现。那中国这个现在统计小学生的近视眼发病率是高达40%的，那这么高的近视眼哦，他还没读书就已经眼睛疲劳了，造成这个屈光问题，那怎么会得到这个近视眼呢？王东岳先生他认为近视完全是这个城市的文明病，它导致的就是它有3个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作为野生动物嘛，我们在文明就是文明化以前呢，我们的视距是多远？我们可能可以看到10公里以外的树林，30公里以外的远山，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视野距离。那可是现在我们今天城市化，高楼林立，你的视距就变成十几里，甚至几百里，就可能就是你眼前的电脑每天在看，所以你的这个聚焦始终在这个强聚焦的状态，即使你不读书，你的眼睛也是非常疲劳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色谱是很混乱的。那我们的视觉呢，是从这个丛林中产生的，也就是我们的视觉最适应的色觉其实是绿色。那因为我们亿万年都是在绿色丛林中生存，那可见呢，我们今天就是进入这个大楼林立的城市，全都是灰乌乌的水泥色。那这个色觉的偏差呢，就会造成我们视力的衰弱。那第三个就是光谱也偏差了。那大多数大家都知道，古代是没有灯嘛。那我们现在的生活来源却都是这个日光，就是很多光线是日光。但是我们今天大部分的时间，即使白天有日光，我们还是在室内的办公室用人造光来看东西。那灯光的光谱和日光是有非常大的差异。那你长期在这种 日光灯的这个底下工作，它确实就会造成近视、白内障各种的问题。那其他这个各种灯光的光谱差距其实就更大，那这也是会造成这个视觉损伤。很重要的原因哦，是文明环境造成的，再加上从小逼着孩子读书，那人的视力看远处的宏观物像哦。那今天呢，我却要大量的看这些小小的这个手机啊，这个电脑啊，文字啊，哇，逼迫的这个文，被逼迫的这个文明和被逼迫的这个生态环境的变化，怎么能不造成近视眼？那它又有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环境改善也会是造成我们严重的麻烦，就是说比如说绿化，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绿化是什么嘛，就是全世界各地方这个物种的这个互相交换。那你今天的绿化的物种不是当地的物种，今天各个城市长的树开的花绝大多数就是从别的地方移过来种的，那可见我们人类的免疫系统都是在局部地段反应产生的，于是你的免疫系统适应匹配发生问题之后呢，就会造成这个哮喘病和花粉过敏。那他用这些例子哦，就是想说明的问题，就是说在文明进化以前，人类的疾病其实是很少的。那文明进化之后呢，生态环境跟人体的这个适应匹配关系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才调动出来那些原本不是很显著的进化病。因此呢，文明病是在进化病的基础上的一次全面失去适应性的一个大爆发了。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病人呢，种类有多少？居然有上万种之多。那远古时代呢，顶多可能就是几种病，而且也不是很严重，可能就是比较轻微的病。
对，远古时代可能人类的寿命也比较短，那有些病呢要到中老年时候才能发出来。那王东岳其实对这个也有一些解释，他认为人活得很长，那是不是件好事呢？因为作为哺乳动物只要下一代成熟这个变成一个成年，其实上一代在进化学的意义上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所以呢就人类不需要活那么长，可是现在人类追求长寿，那这长寿带来一些病，一些老年病，那这个属于一些文明病。那他认为呢，人类其实现在有那么多种类复杂的疾病其实都从根本上来说是三大来源，一个就是进化病，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基因突变形成的一些病变。那文明病，比方说刚刚艾蒙跟我们说的近视眼啊、花粉过敏啊，这些都是由于城市文明进程当中人体发出来对这个现状的适应欠缺所产生的疾病。那第三类呢，就是医源性疾病，而这个也是蛮有意思，就是医源性疾病王东岳认为是对人类伤害最大的一种。什么意思呢？就是医院和医生给你捣鼓出来的疾病。那他自己是学医的，他自己是医生，他并不是要诋毁医学，但是他从哲学上他认为就是任何的医疗过程从深层讲就是一个戕害的过程。那什么意思？他认为人体的本身的波动是一个正常进程，如果你去打破这种波动，那反而是失去了一个平衡。他认为平衡只是相对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所以生理状态是始终处于波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脆弱一些，我们会发烧，我们会腹泻，我们会咳嗽。他认为这个都是一个处于保护机制，比方说腹泻你就是要一些毒素排出体外，那发烧人体温度升高，很多病毒就被杀死了。那咳嗽可能也是排除一些消化道的一些异物，那咳嗽这些都是正常一些人体的自我的平衡的一些调节。那如果你去看病，去吃药，去打针，去挂水，那反而是破坏了人体自我的这种保护机制。如果没用好的话，你现在看来是对症治疗，给你吃了退烧药，吃了止疼药，其实它只是缓解你的症状，而这些药本身它带来的毒素给你的伤害，可能现在它治好你的病，但却为你半年以后得更大的病做好了铺垫。 所以治病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戕害过程。那这个就是这个王东岳的理论，我们先不说我们是否认同这种理论，那只是给我们一些思考方式，那也可能会对我们现实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所以王东岳一直在强调他的理论是没有用的，是无用，既不能在生活当中帮助你得到任何名与利，也不能对你有现实有多少指导性。但我说的，我觉得他说的很对了，但是他的这些理论在求医问药这个就是这个模块当中还是有一定指导性的。他自己也说唯一有一点点用的可能就是这个模块，这也是我们挑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这个原因。他认为的就是文明进程当中最直接最尖锐最可读的那个损伤就是叫一元性疾病，也就是人类所有疾病的这样一个总的谱系，就是进化病、文明病和一元性疾病。
是，我倒是蛮认同他的理论，因为我也是不是很爱吃药的人，看医生。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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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那再欢迎回到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刚才大家观众都有听到这个王东岳老师在这个中西哲学启蒙课上面的一些内容嘛，那我们也推荐听众朋友可以上去听听他的一些课程。那刚才艾贝给我们讲的是有关于他对于医学养生方面的一些这个理念哦，我自己也是蛮认同的。那我认为，然后他的这些理论哦，其实我是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参考的。那他有说生了病我们其实到底要不要去看医生，那我们要就医用药要注意什么东西？那首先就是说，无病不检查啦，因为社会上这个风行体检嘛，就每年体检，其实他也是不赞成的。他认为这个，为样是不用用药的，这个人体啊，他要照着自己的这个自然调整的反应哦，去这个调整就好了。那小病也不用就医，很小疾病就让身体自己休息一下就去治疗吧，也不要老是跑医院。那大病也不要大治，哇，这个什么化疗啊什么东西的，这个有时候人真的不是被这个治死的，可能是被吓死的。所以这个他说这个其实就是说你也不用说大病就要挤到大医院啊，让你这个去这个意识上面可能也受到这个严重的伤害啊。绝症也不要乱治，就是癌症呢其实没有这个答案，没有就是一定会治好的给你答案，你又何必去找他一定要找出来一个治好的方式。其实有时候很多人的治愈就是在转换他整个生活嘛，他就自然就好了，这癌症就自然好了。所以人体的耐受性呢，其实是远超过你的这个想象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他这点是讲的，我是蛮认同的。那下面他也有在讲一些用药的原则，就是他有说到要首选是老药，慎用新药，也就是说你身体跟你身体适配度越高的哦，就是你 这个就是适应度你也是最高。那新药呢，就是人工加入的药越多，自然的东西越少，其实你的身体就越不适合。那再下来就是首选缓药，慎用劣药，道理其实就是一样的。就是再下来就是首选口服，次选肌注，慎用点滴，能口服尽量口服，静脉点滴这种事情呢，能不用尽量不用。那最后呢，补药怪精就是这些补药啊、怪药啊什么啊，你就不要去用它，因为你根本搞不清它是什么，也没有人说得清它补到哪里。所以今天这个保健用药不算用药，它就是食品范畴嘛，那它也是不用做药物的这个检测。所以就是你服用乱服用东西呢是很危险的，也可能会有预想不到的一些麻烦。
顺着下来他又讲，哎，那什么情况下必须就医？他主要讲一类是小孩的疾病，因为小孩身体发育不全，平衡的状态比较差，机体容易受到扰动，所以如果小孩有明显的病症呢，就要及时的就医。那老人也是这样，老人也应该如果你想长寿的话，可以把自己当小孩一样去处理。那还有呢，就是说当你心中无底，哎，出现一件症状但又不知道是什么病，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看一下医生，了解一下自己的状况。那还有呢，有两个病呢，他说你得自己经常检查，而不用去吃药看病。一个就是高血压，一个就是血糖监测。那现在人们就是很多人就是你中年开始就长期的吃高血压的药，一直吃到老这个血糖监测的药。王东岳这个观点呢，这个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高啊，老年性高血压几乎全部都会发生。如果你活到80岁，那大概率你一定有高血压。他认为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在就是你不同的年龄阶段了，血压可能本来就是有一些不同，你如果你不加以治疗和控制哈，平均寿命最多是剩13年。所以中年以上他说必须要监测自己的血压，还要呢就是监测血糖，因为人现在呢越来越温饱了，吃得足吃得多，然后活动量又少，那这样的情况呢就非常容易让自己的胰岛不停的工作，就是会出现血糖升高的情况。所以他就建议呢维持一定的饥饿感，不要让自己吃太饱，让自己的胰岛啊，让自己的这个内分泌系统啊得以休息。那这
是现在很流行的这个饥饿8断食。
是。对，它是从这个古人怎么样，是从人类这个长期进化，为什么古人就没有，现在人好像十有八九会得这样的病。那他的建议就是要维持一定，这跟现在的养生理论也是非常契合的，要维持一定的饥饿感。那他认为呢，就是说要学习必要的生理学和医学常识，是现代人的知识结构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生物钟，人类有生物钟，由于进化呢，我们有了电灯电视，这个夜生活延长就是违背了以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正常的生物钟，所以我们的睡眠推迟，我们起床时间也推迟，我们亿万年作为一个生物亿万年来形成的这个生物钟被扰乱，那这也是一个慢性病恶性病潜在的一个激发的因素。所以他建议要根据人长期进化来的这个生物钟要早睡早起，那么这还有要锻炼这个都是他从哲学的角度来对医学养生做出的解读。
是，那他后面也有说，就是像什么样是最好的锻炼，他这个讲的也不错。他其实城市人很多人就是去健身房嘛，但是健身房他认为你世界上有哪里有一个动物是在机械上面玩的，那你怎么会去找见这个锻炼的这个平衡，就是叫做运动的平衡。即使再好的教练，我在这个诸多器械当中要让你寻到这个天然运动的平衡，它也是永远找不到的，因为它实在太复杂了。那更不用说在逻辑关系上，它一定是要你找寻在你进化途中这个千万年的过程中，你的基本身体运动方式才是最好的锻炼。所以其实他认为有五种锻炼是最好的锻炼，听众可以就是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游泳，他认为这个游泳在水里面，但是生物在几十亿年最好的这个运动就是在水里面的运动是很有适应性的。那但是今天的游泳出问题了，就是因为游泳池里面可能有一些化学的漂白粉，所以呢如果你不要就尽量避免在游泳池里面， 锻炼的话，那可能还是还好的。那第二个就是登山，登山的时候呢，就是你爬山的时候呢，你要就是就是用你的，可能你不要用手，你可能是要用手杖去帮助你，因为你做不到四肢去爬山的话，你最好就是用双杖。如果做不到双杖呢，两手就要轮流使用，就是要让手杖真正的用上力。下山的每一步呢，都是手杖先下去撑起体重，脚才下去。双杖使用四肢爬行登山哦，是最有效的一个锻炼。然后再来就是他讲跑步。那跑步呢，其实就是我们过去都是狩猎时代嘛，可能就是我们的其实对这个跑的适应力应该是很高的。那现在城市里面因为吸入的这个污染空气太大了，所以这个跑步有时候会更加的吸入更多的污染源，所以其实也如果你真的要跑步的话，你就建议到这个少污染的这个野外去。那最后就是一个跳跃，那我们像猴子一样跳跃，可能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一个有效运动。那跳跃有好处，就是你的体重是你跳跃的这个障碍嘛，因为地心引力的作用的部分哦，所以你在跳跃的过程中，你的身体的平衡中枢呢，就会要求你的体重重新回到这个。恰当的状态。那所以他认为这个中枢减肥的反应方式，反应的一种呢，跳跃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那而且呢，锻炼还有大家还要记住一个事情，就是其实你也不要过量，过量的运动，其实对身体还是有伤害的。所以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外呢，其实要自然减量，就是大部分中老年人呢，如果有太剧烈的这个体育活动哦，其实也是不对的。所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体力的活动其实要逐步降低的。要记住这个过劳者不瘦，现在人类调动的这个寿命啊，最重要其实就是来自于养尊处优太久了。
对，那他提出的五种锻炼方式呢，他觉得在现在来说呢，也都各有它的局限在那里，因为人类由于文明的进化，空气的污染或者水的污染有一些限制在那里，已经不能非常纯天然的像古时候，像我们还是猴子阶段的时候做这些事情，所以它就产生了一个天然寿命和我们科技寿命这样一个区别。那这里面它有很多的解读，什么叫寿命，什么叫天然寿命，这个天然寿命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概念。那他最后呢，他就说了对于中医和西医，中医到底有没有用，到底是不是科学。他也在他的课程里面，我觉得他总的来说他就说，他说概括来说，中医的效能呢就取决于你的生活方式和生病的级别，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中医对你是不是有效要看你的生活方式和你生什么病严重程度，而不是取决于你对他是否爱恨交加，是否对他有什么评价。既不要迷信西医，也不要迷信中医。他的建议就是要恢复自然朴素的生活方式，尽量远离任何形式的医药，但是必要的时候呢，也还是要求助于他。得了急症以后呢，先找西医看，免得被耽误，如果病情来势汹汹的话。那么一些西医能确定的病呢，先找西医看。中医说起来什么病都能治，但有时候他也会说不清到底是怎么治。那小病呢要养，可以一些小的病或者一些慢性的温和的病可以找中医来调养。西医呢就是对一些比较来势汹的病你可以去找西医看。所以他说他一点都不想说中医没用，他只是想告诉我们大家，面对恶性的现代文明病，我们的中医显得太温柔太原始了一些。
对，其实 他最后他也是有在他也还是有在讲到一些就是有关于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危机。那他对这一点呢也有提到一些人工智能的事情。那人工智能他也有他自己个人的一些见解和判定了。那我们刚才听了这么多有关于这个养生健康，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轴。那我们人体这个免疫系统哦，对地球上面现存的病毒哦，这个上面其实已经有几千年的这个抗病力了，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 要照着我们身体的自然的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是要让身体自己有一些抵抗力是最好的。那在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都了解到这个王东岳教授的这个哲学理论哦，他其实我们都知道，人类呢其实就是宇宙里面的一粒小小的微尘呐，一粒小小的尘埃。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其实要真正的去读一些思想性的东西，来了解我们这一颗小小的尘埃呢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生存的价值。那我在最后节目最后分享一首歌曲哦，是这个萨顶顶唱的左手指月。
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如果有空呢，你也可以到 YouTube 或者是在喜马拉雅上听一些王东岳的这些课程。那他的在他悲观的色调之下呢，他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绝对的悲观，因为如果你了解了大趋势，也了解了一些在其中运行的规律以后，反而你可以对他有个先见，或者你可以转变一些自己的思想和态度，让这一生过得更好一些。好，
是。
观众朋友们，下回再见。
再见。
莫停歇，给我在